是我们也愿意接受的。都求神你今天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愿我们凭这个信心来领受，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能够行出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虽然好像邪恶的势力已经得胜，就求神你让我们不要忘记，这还是我们天父的世界，你还在这个世界中掌权。只要我们做你的儿女的，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话语底下，我们能够靠着主你来的恩典能力能够得胜，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阿们。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在看以弗所书的 Book of Ephesians。 那我们一直在看以弗所书呢，今天到了最后的一段，是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最后。当我们在前面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写给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书信。一般人呢，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呢，就很难理解。可是同样的，神要让我们了解，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世界呢，神有给我们教会。那个If the English speaking, if you understand, you can move to the back, we have people translate for you. Can? You okay? You good? Okay, thank you. Otherwise, I'm going to speak in tongue. That would be a dangerous thing. 所以呢，我们这边在以弗所书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知道教会的诞生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才诞生。所以当圣灵充满教会的时候，圣灵控制教会的时候呢，也是控制我们在教会中每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生命的果子，所谓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我们一定会敬拜神，一定会把主日分别为圣，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然后呢，我们会有感恩的心，最近就是感恩节。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有感恩的心，最后呢，我们会有谦卑的心，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彼此来顺服。那保罗不厌其烦地讲了三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一个就是丈夫跟妻子，然后呢父母跟儿女，最后呢就是主人跟仆人。我们曾经都讲过了这三重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必须建立在彼此顺服。可是很奇妙的，当保罗讲完这些之后呢，他就接着讲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讲到了打仗。所以有人会误解，以为我们打仗的对象就是丈夫跟妻子要打仗，然后父母跟儿子在打仗，然后资本主义跟劳工在打仗，我们都变成误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生怕你我误解，他就立刻在这边说了什么呢？说我们不是跟主血气的人在那边征战，不是。他怕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错了，以为读到前面就读到后面，认为我们打仗的对象就是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的老板、我的国籍。事实上，保罗的书信一直的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和平之子，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给那个远住的人，也给那些近住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做和平之子，但是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说这世界上都没有战争。我们是身处在一个征战的世界，不是我们选择的，可是我们因为人的罪造成了这个征战。 因为亚当在伊甸园中所犯的罪呢，世界就被咒诅，战争就发生，丈夫跟妻子、兄弟之间、朋友之间。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战场，不是一个游乐场。有一句英文讲得很好，说 The world is a battleground, not a playground。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来到世界也是就是游戏人生结束了，快快乐乐，好像去了迪士尼乐园一样。我们忽略了这个世界是一个战场，如果你我都不能认识的话，我们糊里糊涂就一辈子就在战场中被消灭了，我们都不知道。我曾经听了一句话，是英文的，非常好。他说英文是这么说，正好我们英文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英文说是 Knowing is winning half the battle， 是英文来的。他意思说，你知道是已经胜了一半的战争，你我要先知道有战争。如果我们闭着眼睛不承认有战争的话，我们的战争已经失败了。所以知道很重要。那同时，不仅我们要知道有战争，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这我们的对手是谁。这边我刚才讲过，我们的对手不是我们的太太或者先生，不是我们的父母儿女，不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国籍。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有中文新译本的是这么说，新译本我念给你们听，第六章十二节是这么说：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属血气在这边是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那属血气的不是那些人有血有肉的，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或执政的、掌权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所谓的美国的政府啊，或者是中国的政府，或者是我们最近，我昨天才发现台湾的选举，这个是颜色都变了，天色都变了。再一次，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执政党，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要知道说，我们所征战的是那些属灵界的那些坠落的天使。那些天使呢，在执政的、掌权的后面在运作。我相信当希特勒在杀犹太人的时候，不是说希特勒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力量，是在他后面有一群属于这个黑暗世界的邪灵的力量来帮助他。所以你我征战对象是那些属天上的那些邪灵，这是我们要了解征战的对象。征战的对象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对象对我们攻击的武器是什么？不是用枪、刀这些，魔鬼不是用枪、刀来攻击我们。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的诡计呢，大概只有这三种。魔鬼的诡计，第一种就是说谎。如果我给说谎做个解释的话，我认为魔鬼的说谎是什么呢？是在人的面前说神的坏话。魔鬼用这伎俩，所以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跟那个夏娃说什么？神岂是这么说？神世上，他一说神世上有什么爱，留了一手，那个树就不让你吃。所以魔鬼用说谎来欺骗我们，在我们人的面前说神不是爱我们，说神的坏话。所以圣经称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说谎是出自魔鬼，他本来就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母，因为真理不是从他出来的，因为真理跟说谎是相对的，有真理的不会说谎，说谎的就没有真理。那魔鬼就是那位说谎的，魔鬼用谎言来攻击你跟我对神的信心，这是魔鬼的诡计。希望你我要好的，要好好的学习，要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人会被魔鬼当作工具来对你我说谎，说神啊，不爱你，没有神，神偏心，或者他讲各种的方法来在我们人的面前说神的坏话。那魔鬼还有另外诡计是控告，实际上魔鬼这个原来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控告者的意思。那魔鬼如果我为控告来做个解释的话，控告是颠倒，就是魔鬼在神的面前说人的坏话，所以魔鬼没有办法在我们的面前来控告神，只能在我们面前来说谎。可是魔鬼到了神的面前呢，就是控告，说你看看这个人。所以我们不是看到约伯记就是这样子吗？魔鬼就在神的面前说：“哦，这个约伯，你给他甜头，他才敬畏你。他敬畏你是有目的，他就控告。所以魔鬼在神的面前会来控告我。哦，这个控告这个字很奇妙，在我们最近主日学要查启示录，还没有查到。”到了启示录十二章的第十节，描述魔鬼说是那一位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那一位控告者。魔鬼在神的面前昼夜不断的控告你跟控告我，魔鬼的伎俩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惧怕，这是魔鬼的伎俩。魔鬼还更厉害的诡计就是吞吃，吞吃，你骂了。彼得前书，彼得这么说：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如行，寻找那些可被吞吃的人。魔鬼到处找那些人可以被他吞吃。那我们在想，吞吃到底是今天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最厉害的方法就是童话，魔鬼用的童话来吞噬你跟我。如果我也为童话这个字呢来做个解释的话，我认为童话呢是在人的面前说人的坏话，就是用世俗人的眼光呢、价值观来影响人。我最近体验最深的就是感恩节。感恩节原本是什么？很有意义的嘛。好，美国年轻教徒来了美国，第一年死了很多人，第二年那些印第安人帮助他们，他们就用感恩节来感谢神，感谢那些人，很有意义，对不对？曾几何时，哇，叫做 Black Friday，Black 这个黑在圣经中是什么？不好的嘛，黑暗的世界。我们居然大言不惭的把感恩节说是黑色的星期五。很困难。这个世界呢，就是用这种来同化我们，连感恩节都逃不过的。感恩节本来是感谢的，对不对？现在感恩节不是感谢，是贪婪的。你们不知道，我们看这些新闻，到了那个店里，大家不是感恩，对不对？你抢我夺的，对不对？拳打脚踢的。因为感恩节曾几何时，我看到一样好的 的东西，感恩的话应该把好的东西什么给人嘛，便宜的给人，要不是便宜的自己拿，脚踢开啊，就是变这个样子。这个世界连这个感恩节都放不过，把好的变坏的来同化，很可怕的。我说这个不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喜欢感恩节的买东西的。曾几何时，我们被这个追求物质的世界给同化，这个很可怕。这个比说谎控告更厉害。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文化就影响你。不知不觉的，你潜移默化之中，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就被这个属幽暗世界的势力给影响。这个童话非常可怕的，我觉得这几点中童话是最可怕。因为呢，我为什么说在人面前说人的坏话呢？就是说我如果不去跟人家挤的话，人家就说这个是干死不化，不懂得人生的乐趣要享受，对不对？用人来压碰到你来说你的坏话，你小孩子如果跟人家去凑热闹的话，就会被人家分别出来，这个是怪怪的，怪怪的一群，不追求时尚的一群，逼得你呢在同级的 peer pressure 同级的压力底下，就不得不跟他们一模一样。这个是幽暗世界的一个势力文化。那你我如果都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也知道他的伎俩的时候呢，靠着你我没有办法跟魔鬼来抵抗。所以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呢，我们第二步就要有征战的装备。当我们了解了征战的对象之后呢，神给我们一个征战的装备。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次序，我们必须在第十节说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所以你我在神面前要靠着来自神的力量先做个刚强人，才能够穿上这个叫做全副的军装。如果你跟我都弱不禁风的话，把再好的装备穿在你身上，你都会被装备给压垮。你记不记得当大卫王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不是要去跟哥利亚打仗吗？扫罗就是哇，装备很多，说大卫啊，你去打，装备都给你穿。结果扫罗大卫是什么？穿的不习惯，所以大卫就没有穿那个装备。那个是来自人的装备，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大卫说：“我的身体还没有到这个状况，那些装备呢，反而是我的拦阻。”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不是有做个刚强的人，能够有神来自神的力量？当神的装备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穿得上。所以呢，我们先后次序一定要用对。那我的圣经跟你们不太一样哈、哦，我的圣经呢是老的呢，有的是有图画的哈、哦，你们的和合本有图画。那当这边呢有图画，有三个罗马的兵，就是坐在那里。他的装备就像保罗这边的描述，所以呢，当然这个是原来圣经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写这个装备的时候，全副军装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他看到那些罗马的兵，看着他的兵身上的装备，他就联想到，他就用世界上这些军人的装备呢，来联想到，哎，属灵上有什么意义？所以他把这个属世的装备呢，加上了属灵的含义。哇，厉害！当保罗属灵的眼光说，这些属世的人，属血 气的人打仗都懂得有装备，那你我这些属灵的人去打仗居然光溜溜的没有装备。那保罗说，哦，我们要打这场战争，我们的对象是魔鬼，他用这些的伎俩，那我们呢要穿上装备。保罗在这边告诉了我们说，是神的全副的军装，就是代表这个装备是整套的，整套的装备。他就第一来帮我们解释，他说呢，用真理来当作带子来束腰。我们往往认为那些军人的这个皮带腰带不重要，事实上你知道束腰在圣经中，束腰就是把力量，因为腰是所有力量的来源，你要把这个力量集中，然后你要把衣服，如果没有带子的话，衣服就疏散会绊倒。并且军人的很多的武器都是在腰带上，你没有腰带的话，你的武器就没有。所以束腰必须要用真理把所有的装备连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真理是联络一切最重要的东西。你我如果不讲真理的话，我们不晓得要讲些什么，就是谎言。我刚才说过，谎言跟真理是相对的，所以你要抵挡魔鬼的说谎呢，你一定要有真理，你要靠着真理把所有的连在一起，真理要连贯所有。你我要了解，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的时候讲的话人家不喜欢听，可是你我不能把它淡化，你我不能把它用水冲冲，帮助那些人了解，我把福音讲的世俗化一点。一旦你没有真理，你失去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所讲出的话一定要符合神的真理，因为真理是联络所有东西的东西。然后接着说什么，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圣经讲的公义 righteousness 不是你我的善行，圣经讲的公义是主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义呢，当我们信他的时候，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心必须要被耶稣基督的义来保住，才这么重要。我们世界上只有一个救主，只有一位能够保护你我的心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要抓住把耶稣基督的公义呢，当作你我保护我们的良心的这个镜子。你我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有一个良心，你我的良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摆上，为我们成全。我们要用这公义做复兴镜。接着保罗说什么？又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在征战中，可是我们的福音是要带给人真正的和平，带给人真正的平安。我们的平安不是付上代价的，你我得到的和平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付上代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战胜了魔鬼，才带来了和平。所以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呢，你我都要，圣经这边说什么，要预备好，像鞋子穿在脚上。脚是我们行走必须要的东西，我们行走中常常会 碰到一些针啊、刺啊、石头，所以我们必须要鞋子来保护。那靠着你，跟着你我，跟着世界上的保护层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以赛亚书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个报佳音的、传平安的、报好信息的、传救恩的，他用四个来形容。他说佳音是平安，是好消息，是有关救恩的。对锡安山说，你们的神作王了。哇，这一个人的脚登山是何等的佳音。传福音的人的脚，圣经说是最美的脚。我曾经看一篇短文叫 Beautiful Feet， 最美的脚。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得了一个病，叫做不知道是橡皮病或怎么样，他脚是起水肿。他脚呢肿到太大了呢，鞋子也没办法穿。可是神给他很大的负担，丑陋的脚，可是给他的负担，他到处去传福音，所以他就赤着脚到处走，就因为走的路太远，有石头又爬山，所以他的脚都磨流血。所以有人说他的脚以人的眼光看是最丑陋的脚，越做不出。可是神的眼光，这个人的脚登山是何等的佳美，是 beautiful feet， 是最美的脚。所以保罗也接着说了，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你我在这个战场中，我们要赶紧的带着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好像鞋子一样，常常预备好穿在脚上来行走。接着他说什么？第十六节，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藤牌呢，这边说是用信德，事实上信德的意思就是费信心。所以我们要把对神的那个单独单单纯纯的信心当作个藤牌，当作个盾牌，当仇敌向我们用发射火箭的时候、批评的时候、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可以把那一切的火箭呢可以消除，可以抵挡。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刚刚说过，会常常人家用谎言控告、同化种种的方法来攻击你跟攻击我，就好像火一般的箭一样向你我来发射。我们唯一抵挡的就是依靠神的信心。当人家说神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 believe， I believe， 我就是单纯的相信圣经所说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感情没有办法接受，尤其我们前阵子说了嘛，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会说，人家跟你说。圣经两千年多前写的，保罗搞错了，不对。我们现在女人所谓的半边天，对不对？女人抬头，什么顺服丈夫啊？这套不做，圣经错了。有信心的人，这个建功起的时候说什么？我相信圣经说什么？虽然我感情愿意接受，我相信。 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我都还没看到、还没有听到的事情，我已经相信。这样子我们去做的时候，哎，夫妻之间的关系就行得通。同样的，圣经说丈夫要爱你的妻子，你说我太太值得我爱，我为什么爱她？是不是圣经这么说我就去做，哎，就行得通。那丈夫跟儿女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都讲过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人说这些都是过时的教导，行不通的。真正去行的人就会发现神的祝福就来了。所以当我们用信心当作这个盾牌，敌人跟我们发散任何的火箭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对神的单独的信心说，我相信，我相信神的话是最正确，那些的火箭就消失。你我一定要抓住这个，非常的重要。结果呢，他接着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像头盔一样戴在我们的脑子，因为头是最脆弱的地方。当时很奇妙的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一些古老的罗马的那个战争片，我稍微研读一下，这罗马那些战争片呢，你们看到有些头盔上有一些很多怪怪的东西，有多一些符号，有些有羽毛啦，有些也许有十字架，各式各样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有意义的。他们打仗的时候，我们想说，这么累赘啊，头盔就头盔就好，带一些东西重的要死啊，又不方便。事实上，他们那个头盔是代表他们的信号，他们所相信的。如果基督徒的话，就是头盔上有十字架，对不对？那十字军中心针都拿十字架，他头盔是有符号的。罗马的有什么？是有鹰的，你看到头盔上有鹰的，代表他的阶级，代表他所相信的。那一样啊，我们是基督徒的人，当我们把救恩戴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向人表明什么？我们是得救的一群人，救恩是我的记号。我们是在战争中已经得胜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要带着这个救恩当做头盔，当做我们记号，说你我是属于神的。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多微妙，后来在灾难中有一个什么圣灵的印记在头盔上面，那时候圣灵的印记好像头盔一样，我们救恩圣灵会给我们印记啊。求神让我们的脑子在救恩的祝福之下，不仅是被圣灵的我们的救恩控制，我们也有这个救恩的符号。接着呢，他的宝剑说是神的话，或者神的道。这里呢，因为中文是讲神的道，我在准备这段信息这篇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在我研读的时候发现呢，这里讲的神的道呢，在原文是用另外不同的字，就在希腊文中不同的字。我们都知道道成肉身，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翻成 logos 就 logos，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圣经讲神的道、神的话呢， 波斯讲叫做拉法斯，就神的道。可是这里呢，这个神的道呢，却偏偏用另外一个词，我百思莫解，为什么保罗不用同样一个字，就是道成肉身那个道？这一边这个神的道呢，还用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呢，可以说是话，好，是话，当然是话跟道一样的字。这个字呢的意思是说，当神的道呢，道成肉身的神的道呢，被我们读了消化之后，我们再说出来。这个神的道在这里是讲神的话呢，被你我给消化再说出来。那你说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了解啊，圣经，我们说圣经是神的道，神的话，可是对你我来讲，这是树上割下来的做出来的事，去磨砺这些东西，谁都可以拿这个书的，叫做圣经，好，白纸黑字。如果没有经过你我吃下去，把神的话领受了呢，这也不过是一本书，书行的其中一本书，没有力量。可是当被你我的生命给消化了，我们再把神的这个话呢说出去的时候，才带来力量。为什么当那些当初那些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在针对的时候，人家说什么？哦，这个耶稣不一样，他比那些人话更有能力。你说法利赛人旧约比你我都还懂吗？都可以背的。可是问题，神的话没有进入他们的生命中消化，他讲出去的都是废话，没有力量。可是当耶稣基督是神的道，又了解神的话，他把神的心意完全的融化之后，他讲出去的话就带有能力。旁边的人说：“哇，这人哪里冒出来的？你好像没有读过书的人，木匠儿子，怎么有这么有力量？”所以你要了解，我们有的时候把圣经误解，误解说：“哇，魔鬼来，圣经打就一打。”这不过一本书而已嘛，我们把它当作符咒，救命之，有些人把十字架当作救命之符，说啊，我只要挂着十字架，百毒不侵，魔鬼的十字架会走，那也不过是个装饰。所以这一边很奇妙，他说我们要带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说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施到我们生命中才有功用，否则的话，哦，拥有圣经最多的人是最厉害的，你要什么版本都有，多读的。可是你要把神的道读进去，活用出来，那个才是圣灵的宝剑，否则那个不过是白纸黑字的一本书而已。所以呢，你我要平时就要常常的习练的通道。那些罗马那些军人拿着他的手上的剑，不是说哇剑好漂亮，哦很利，从来不动的，等到打仗的时候剑一出就赢了。他平时那剑什么，我们如果中间看武侠小说什么，剑跟人要成为什么一生嘛，对不对？你要练到那种地步，你平常都不练的人，战争来了，哇，剑不知道什么用都不晓得。一样，当魔鬼撒旦对我们攻击的时候，试探来的时候，从来圣经都不读的人，到时候哦，等一等 ，Google 一下，我去看看，问问人家，太晚了，打仗都打了。所以呢，这边讲是 常的了解说，如果神的话不进入你我的生命中，融化了，再从用你我的话，我们人的话说出去的话，没有用，我们战争是失败的。所以呢，神真道，求神帮助我们，平常就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这是征战的装备。我们有征战的对象，征战的装备呢，最后我们就来到今天经文的最后，我们征战有一些战略，我们靠什么来征战？保罗这边告诉我们，祷告是我们最重要的策略。保罗在这边不厌其烦地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还要警醒不倦祷告，祷告还要有目标的，要为众圣徒来祈求，同时也为我，就为保罗来祈求。所以我们祷告呢，是得胜的一个秘诀。曾经有一个人说呢，我们常常把祷告当作最后一个方法，走投无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才祷告。事实上，神要我们来祷告是第一个方法，神要我们在做事之前就来到神面前，靠着圣灵随时的祷告，各种方法的祷告，警醒不倦的祷告，要为弟兄姐妹祷告，要为传道人祷告，这个都是我们要祷告的。保罗在这里有一句话，我以前读都没有读清楚的。保罗这边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得着口才啊，事实上不太好的翻译嘛，就说我很有口才，口才就是比较偏向说我有这个个人的那种才能，随便谁只要有口才都可以讲福音的意思。新译本翻得不错，新译本说也要为我祈求，使我传讲的时候得着当说的话。就是说，你要为保罗，我以保罗的角度来讲，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为我保罗，不是说我有很高的口才，不是，而是说当我出去外面跟人家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给我让我可以毫无胆惧怕的把福音的奥秘讲得清清楚楚。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弟兄姐妹要带聚会、带查经或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时候，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神啊让我有什么不是怎么三寸不烂之舌哦，很会说话的哦，不是，是让我呢在那个时候，我一开口跟那个慕道友讲福音的时候呢，给我有属天来的智慧、属天来的话语，把当说的话赐给我，对这个人说这个，因为他需要什么，我不知道，神知道。对那个人的时候呢，让我当说的话，神你知道，我不知道，让我知道如何的来把福音的奥秘讲解的清清楚楚。这是祷告，为传道的人，为传福音的人。所以呢，我们在征战的过程中，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我们打仗有战略，祷告是首先的第一个策略。那祷告不止，圣经中不止停在这里， 圣经在二十一节说什么呢？他说有亲爱忠心侍奉主的这个弟兄，要把我的事情呢，我的情况呢，如何呢，全部告诉你，叫你知道。意思说我保罗呢，没有见过人得人的事情，我最亲爱他的弟兄啊，整天跟我在一起的，我的优点缺点什么事他都知道的，他要把我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所遇到的情况，好的情况，不好的情况都告诉你，我的光景也告诉你们。意思是说我们要打胜战，不只要祷告，我们要有我们个人的生命的见证。你如果会吹嘘，讲了老半天，可是人家发现你人前是一回事，人后又一回事的时候，那更糟糕，你没有生命的见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生命的见证。我这几天看了一本书，早上这个查经的时候我提到是写给传道人的书，可是他有另外一篇，他那个作者就说他那是很多几年前在传道人中有很多所谓的那种 TV evangelist， 就电视的传道人，有发生一些堕落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夏威夷的时候，南卡一个最大的叫 PTL， 大家都知道的话就知道。这个写这本书，他就以那口气，资深的传道人写给新，就说年轻的传道人说，这些事情你要谨慎，就你个人的生活的见证，可以定义你的所谓的 ministry 的事工。因为这一群人呢，就是因为他失去个人的见证，他失去他的事工。如果我今天做 Apple 的 CEO 的话，我可以生活非常的腐烂，没有人在乎，我可以宣布说我是同性恋或什么的，没有人在乎，只要我公司好赚钱，没人在乎。可是一个做神国的人，基督徒也包括在内，你不管生活多事业多么的顺利，你的在教会施工多么好，你如果失去见证，你什么都没有。你的见证是等于你的侍奉，你的侍奉绝对不会高过你的见证。这是保罗真的告诉我们，保罗把整个教会的事情讲到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呢？哦，我要把我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呢，要把我的事情一五一十的来告诉你，我在监狱中是怎么样告诉你。我保罗呢，没有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的景况光景都要告诉你。这个是见证是最有效的战略，祷告还有见证。接着呢，他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同工。保罗在人家都离开他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些忠心的同工在他的周围。保罗不是我们所谓的现在讲的那种巨人的 super star， 哦，他不需要有同工的，一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他即使在监狱中都有同工的。所以呢，我们在面临这个邪恶的时代的时候，教会是那么重要。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单独的个体的话，不知不觉就被同化。可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同工，彼此的提醒呢，你我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在战场上稍微还有得胜的机会。我们要同工，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同工的话，这教会也很难往前行。 间呢结束，所以我们明年2015年呢，我们教会需要很多的同工。我们下个礼拜是会有教会会员的大会，我们是非常希望有同工一同的来加入教会来服侍。那这里很快的，我们看看同工的一些条件。这边讲是忠心侍奉主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同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忠心。然后，并且呢，这边讲说什么？要是爱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在24节说，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在做同工呢，我们必须要有忠心，我们要爱耶稣的人，然后呢，要愿意被人差遣的人，因为这个堆积骨呢，是被保罗给拆派出去的，是我们愿意被人家来使唤的。如果人家需要你做这个呢，我说我愿意试着做做这个，我愿意像堆积骨一样呢，保罗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是同工，忠心的爱耶稣基督的人，愿意被人家来差遣。那圣经神的话就到这边，以弗所书我们就到了这里。所以从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在神心意中的教会，最后呢是一个征战的教会。神的教会呢，在这个征战中要得胜，可是这一群人呢，必须要了解他跟谁在征战，不是跟家人征战，不是在教会中跟弟兄姐妹征战。他跟的征战的对象是这个天上这个属灵的这个结合，然后神也赐给我们装备军装，我们要穿上，我们穿上才能够站的。那这些都很重要了，真理啊，公义、福音、信心、救恩、神的话。然后我们在战争的过程中，我们要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运用这个策略。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要用我们个人的见证，要用我们彼此的同工，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否则我们就是各打各的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到了以弗所书，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有一个人叫做亚波罗的，在使徒行传里提到一个叫亚波罗的。亚波罗的这个人，口才非常的好，他是很有口才的，非常口才的。可是呢，他是缺少一样什么东西的样子，然后对耶稣基督的这个道呢，最好缺少一些完全的了解。所以呢，保罗的两个同工，一个叫做亚基拉，一个是吕基亚的，一个叫 Aquila 跟 Priscilla， 对，亚基拉、亚基拉，对，这对夫妇，对。两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特别去把亚波罗，就是带在他们的翅膀底下带领他，做他们的辅导。就在这三个人这样子情况之下，福音更广传。他们了解他亚波罗靠着他的口才，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打仗打个老半天，也是靠口。他没有神给他当说的好，所以呢，这对夫妇呢就与他同工，从此就做出更美好的事工。求神就帮助我们，在这个今天的世界，我们不受这个幽暗世界的攻击，我们来到神。 这些如果我们领受的人去做的话，将蒙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身上的我们今天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一幅所书看到你对